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读了有一篇是有关这个美国越战退伍军人一个的真实的故事。这个的退休的军人来到去讲述在20多年前他来到去在这个的越南来到去打这个的仗的时候，他就来到去杀了对方不越一个的军人。当时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来到向对方开枪了之后，他就走到他的身边，他就见到这个军人的银包当中有一张的相，这张相相信也都是这个的不越的军人和他的女儿在他临去打仗之前所拍的。他就不其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将这张相就带在自己的袋子里面。事隔了很多年，其实他说自己其实现在已经儿孙满堂，都是过着一个很幸福一个的家庭的生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每一次拿回这张相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觉得自己的手好像就是杀死了一个父亲来到去很内疚。一想起自己所做的，他就感到很难过。每一次当他很不经意拿起这张相的时候，他就来到去流泪。因此这张相片成为他在内心深处里面久而久之都不能够放低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有一次他去到华盛顿这个越战纪念碑来到凭吊的时候，他就来到去将这张相同埋来到去向这个他被他杀了的这个军人写了一封的道歉信。他就以为他将这张相同埋这封道歉信放低向这个的军人来到去道歉。他以为他就将他过往一直背负住这种的罪疚就可以能够得到释放。当他放低这张相的时候，似乎他都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原来事情并未完结。另一位的退休的军人也都去到这个纪念场那里，他就发现这张的相片和这封信，深受感动。于是他都决定来到将这张相和这封信收纳在他准备要主编一本的图片集，来到讲到越战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本的图片集出版了之后，这位的美国的退休的军人也都无意中来到看见在这本的图画册里面就有他一直带着这张相和他写给对方那封的道歉信。于是乎好像就将他刚刚止血的伤口再被撕破。于是乎他就去找回这位的主编，要求拿回那张的相，并且他决定要将这张相要归还在相当中里面这个的女孩。整个的故事也都讲了给一位的记者听，来到去将这件事来到去报道，希望能够可以寻觅这位的女孩。而这篇的报道也都被在越南里面一位的记者来到去转载。在转转当中里面，其实原来这个的女孩是住在一些乡村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看这些新闻纸。但是这么巧这么原来在越南里面他们的新闻纸除了呢即是去看一些消息之外呢，他有另一个的用途，他就用来去包礼物的。在城中里面有一个的年轻人，他要来到呢去一些将一些包裹来去寄回去给他的父亲。这位父亲当收到这个包裹见到这个报纸的时候，原来就是他自己相识一 个嘅故人。于是乎，佢就将呢张嘅报纸嚟到去攞到另一条村去俾翻吓呢一个已故呢一个嘅友人嘅女，亦都嚟到去联络翻呢一位嘅军人，呢一位所谓嘅杀父者。当呢一位退伍嘅军人接获消息，找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她就怀着一个很战战兢兢的心情，她就来到踏上她本来誓言不再踏足的地方。她就来到去带着这张相和那封的道歉信，就来到这大的地方，来到希望将这张相物归原主。并且她都学了一句越南语，来到当他见到这位的女士的时候，来到向他道歉。之后两人互相来到去拥抱哭泣。民族的仇恨，个人的恩怨，也都因此来到去化解。这位退伍的军人也都可以将他沉重叫人透不过气这个历史的包袱，他都可以真的来到去放低。从这个的故事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位的美军，他受着良知的谴责，他曾经逃避过，但是最后他拿出勇气去面对他自己，也都面对被他伤害过的人。这份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软弱的勇气，使他埋藏了这二十几年心底里面那份的愧疚的包袱能够得到释放，让我们看见人性光辉的一面，以致人有力来到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显出这个真善美。有错就要认，并且要勇敢从心灵深处里面那个黑洞要走出来。我想就好似喺过往，我哋喺我哋读经课嘅当中，特别到旧约嘅经课，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实由六月开始，我哋就读呢个撒母耳记。喺六月嘅时候，我哋读撒母耳记上；七月开始，我哋读咧撒母耳记下。而喺当中里边记载咗一位好出名嘅人物，就系大卫。大卫系上帝所拣选同埋所高立嘅以色列王。就好似喺上周呢一个嘅旧约经课里边嚟到去讲到大卫因一次嘅偷窥铸成大错。原本我哋睇见大卫好想将呢只死猫嚟到俾翻乌利亚，所以就运用佢嘅权力嚟到去征召佢要翻嚟，俾佢同家人嚟到去团聚。佢以为就可以将拔士巴肚中呢一块嘅肉能够可以摆喺咗喺呢一个乌利亚嘅头上，佢就觉得一切就已经可以解决了这件事情。但很可惜，乌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军人，见到前线的人在打仗的时候，就算他回到来，他都见到家门他而不入，因为他看到在前线里面他那些同僚在那里来打仗。大卫看到自己这个的计谋不能够得逞，于是乎他就来到更加来到去将他这种的罪念来到去滋生。一次无意的偷窥却令他转成一个的杀机，特意来到去将乌利亚派到去最危险的前线来到去借刀杀人。今天我们读的经课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所做的似乎好像得逞。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就是当乌利亚死了之后，他们好像有一段伤心的时间，跟着大卫就将这个拔士巴接了进去皇宫那里，成为他的妻妾。在今天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圣经里面描述大卫所做的事情，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见纸是不会包到火，大卫是上帝本来是很喜悦和所拣选的君王， 但因为他就做出这种不忠不义强占人妻这种的劣行，公义的上帝当然不喜悦。但是究竟有哪个人敢来到去指证王这些的劣行呢？我想同样今日我们会面对有很多不公义一些的事情，又或者我们见到我们身边一些的至爱友好上司下属，又或者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同工领袖导师职员等等，当我们见到他们所行的是主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的回应？逃避？扮看不到？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好人的形象，不要做衰人。因为我们尽我们的本能忠诚地来跟对方来讲到我们所看到的事，会不会做一个有智慧的劝谏者呢？今天在这段经课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时候，先知拿单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相信对拿单来说，他深知道他要斥责这位的王犯了奸淫罪，哇，如果这个王能够接纳当然是好，但如果他反面无情的时候，先知也都难以自保。但我们看见先知拿单，他没有因为只是顾着自己的安危贪心怕死逃避这件事，相反他勇敢地走出去冒死来到劝谏大卫。因此很想大家打开这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是第一卷圣经439页。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拿单来到靠着上帝所给他的智慧，他就用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智慧，用一个叫做指桑卖槐这种的技巧，终于令到大卫自责自省，俯首来到认罪。在这里拿单里面用了一个的故事来到劝谏大卫。拿单这样讲，他话说在城当中里面有一个家财万贯的富户，牛羊的数量数得多到数不胜数，他享受到这种富足奢华的生活。但是另一边厢，一个穷家的人，他真是一贫如洗，他唯一有的只是一只的母羊和几个似乎好像长期营养不良的小孩。在这里这只小母羊就成为他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面呢，好像是他们一些仔女命根这样。所以这个穷家看似这只母羊，哇，就好像他的女儿一样，就呢连睡觉呢都抱着他。相反这个富户的人家是因为要请客，请客当然最佳奉客之道就是拣选他上好的羊羔，哇，烹成美味鲜嫩的羊宴，哇，令到人呢，啊，真的觉得呢好好呢来到去被这个的款待。但很可惜这个恶户竟然不舍得将自己农庄里面去选一只羊或者一只牛，竟然他就是会偷取隔离屋这个穷家汉绝只可以说是他唯一仅有一只小母羊来到去作为他宴客这个的上菜。他们很开心来到吃了人家这一只的母羊，可怜这个的穷家这个穷家汉，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的财产。看见拿单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的判断，他将这个的判决交给大卫。我们看见大卫的反应都很快，可以说都是先知他预期之内，因为他很熟悉大卫的性格。大卫竟然他就很快地来到去回应，而他的回应我们看见大卫毕竟他没有 陷在这个权力当中里面变得傲慢和偏见。他还义勇奋，即是很义愤填空地来到很严肃去指责这一件的事情。所以在第五和第六节的时候，他就来到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样说，他说这个穷凶极恶的富户是要怎样？该杀。他必须要按住律法的公义四倍来到去奉还给对方。他这样的恶行简直毫无半点怜悯的心肠。拿单听到之后面色一沉，在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很理直气壮地指着大卫，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拿单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住亚扪人的刀去杀死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做你的妾。所以最后拿单来到他说，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死。拿单义正言辞这样来到去指责大卫，他每一句说话都好像很锋利的匕首直插入大卫心灵隐蔽的地方，埋藏住在大卫最大的那种的愧疚，最深的罪行。在这一刻里面，他很惭愧，也都无言以对。如果大家回去再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的时候，就好像先知所说，拔士巴生出来的孩子就得到重病，大卫为到他这位的儿子禁食祈祷，但最后这个儿子都是死了。我们看见大卫为了他所做的，他感到懊悔羞愧，令他堕入在这个心灵的黑夜的当中，他就向耶和华俯首来到认罪。所以他写了一篇很出名的诗篇，一篇的忏悔诗，就是今天我们经训所读的诗篇五十一篇其中的一节。或者大家可以打翻开这一篇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八百零九页。我们看见一个善恶分明很简单的故事，但是透过先知拿单很婉转地来到去讲，就好像呢一个的明镜这样来到让大卫看到自己那种的丑恶虚伪那个的面目。透过大卫所写这一篇的诗篇，他公开来到去懊悔认罪，表达他心中里面那种的恐惧。在这篇的诗篇第十一节的时候，大卫怎样说？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当中收回你的圣灵。大卫的忏悔是很彻底而且很深入，他自我的良知的谴责比别人那种严词斥责更加要来到去有这种的很想改过来到从善那种的力量。我想这个正正就是谏言这个最大的效果，让大卫重新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盲点，以致他能够重新改过，重新来到出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像拿单先知那种的勇气，冒死去言谏我们身边陷在罪恶当中的好友，以致对方能够重新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盲点，得着从主而来那个的宽恕，可以能够重新来到去出发。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单止是一个熟悉的概念，更加是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一种很真实的那种的经历和挣扎。事实上，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面对这种实存性的罪，因为我们仍然都是活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的当中，我们的内心仍会受到罪性的诱惑， 甚至会被罪来到去辖制。因此罪可以说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一个事实和本性。大卫犯奸淫只是他一时的软弱，还是他内心里面纠缠那种情欲的本能？在这篇诗篇第三节的时候，他很坦诚地来悔罪，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尚在我面前。正正就是他对这个罪，对他自己心底里面那种幽暗面，一种很真切那种的体会。基督徒在现实生命的当中，其实我们就处于在这种善和恶这种张力当中。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实践恶来到去扬善，而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原本就是这么不完美，我们需要我们这位救主来到去拯救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持续生活在这个犯罪的阴影底下里面自救自责，而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到去痛悔，我们不断去经历罪得到赦免那种的恩典和新的生命。更加我们不可以说认定我们自己就是圣洁，而是因为我们是蒙上帝去赦免，我们才得以来到去成圣，我们可以同父去重建这个的关系。就好像大卫，他犯了这个的奸淫和杀人的罪之后，当先知来到去指出他的罪行之后，我们看见大卫他没有逃避，相反他勇于承认他得罪了耶和华，并来到去深感懊悔，他向神来到去认罪。所以在这篇诗篇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洁净我的罪。又再来第十至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能够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去扶持我，我就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学家潘科华曾经这样说，他说悔罪是让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更加深地去认识自己所背的十字架，并且我们要深切在忧伤当中要体验这个的主所带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得着这份的救恩。事实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是代表着我们同上帝之间破裂的那种关系里面得以复和，但不等于就能够除净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恶根。诗人他在这篇诗篇第五节说，我就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这里面你对他讲到，就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罪里面你所困扰住，我们怎样能够去面对内心里面这个恶，我们要靠住耶稣基督他自己。难怪保罗他时都来到去提到，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两个律在这里来到去打仗，我们是跟罪在这里并存，但不代表我们就将它来到合理化，反而我们要对我们内心里面的罪，我们要更加敏感， 同时基督徒，我们要对上帝来对负责。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必须要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去到上帝的面前，深切地来到去忏悔，而不是滥用上帝的恩典，将赦罪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流入去自我赦免这个的地步。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事，我们得罪人，得罪神，伤害了人，又或者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恶念，令我们一直都跌在这个心灵的黑洞的里面，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黑暗愧疚的当中，就好像那位退休的这位的美军，内心深处里面久不久就来到涌起，他不能够放低那种沉重的包袱。今天你愿不愿意好像这位美军，或者好像大卫，勇敢地走出去，勇敢地来到面对自己，也都面对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愿意为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忧伤懊悔，恳求主来到去赦免，以致我们能够改过自身。就好像大卫这篇诗篇里面第17节的时候，他说上帝所要的祭是什么呢？就是忧伤的灵。他说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究竟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能够得到这种的提醒，以致当我们能够彻底在神的面前来到去认罪悔改之后，我们能够真的可以领受到这份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呢？这份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软弱的勇气，相信是会帮助我们有能力地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也都能够显出人性真善美光辉的一面。盼望我们都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将过去缠累住我们这种沉重的包袱，我们要放低，我们交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背负我们罪担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深切地来到忧伤我们自己所作的，在当中里面我们体验主这个的十字架怎样成为我们的救恩。各位弟兄姊妹，罪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罪就好像在耶稣的坟墓那个巨石一样，是会阻隔住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事，我们必须要将它来到去除去，这样我们才能够配称为他的门徒，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到去为他来到去作美好的见证，以致我们走在一起在这里建立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来到去彰显主他自己的荣美。倘若我们不对付我们这些罪的时候，这些罪只是在这里捆绑住我们，以致我们没有能力在这里面来到去同心合意来到去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主不会悦纳我们，我们所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就好像为我们自己而去做，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成果，因为这个罪在我们的当中。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 好似大卫一样，好似呢一位越战嘅美军一样，我哋能够勇敢咁样嚟走出去，我哋去面对我哋嘅软弱，面对我哋生命当中嘅盲点，以致我哋能够重新出发，让教会能够得着复兴。让我哋低头，我哋一段安静嘅时间。弟兄姊妹，在安静的当中，我们要来到去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的罪是缠绕着我们，有什么的东西阻隔着我们去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彻底来到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我们要来到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忧伤痛悔，我们求主怜悯，向主来到去认罪，求主释放我们，释放一直去缠绕着我们、捆绑着我们这些的罪担，这些的包袱。我们恳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的心灵的黑洞的里面，我们能够勇敢来到走出来，因为主应许过我们，祂会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亦都能够勇敢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更加我们能够有智慧，好像拿单先知一样，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身边陷在罪恶当中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劝谏者，以致我们能够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重新去发现到自己的不足和盲点，我们回到去上帝的身边，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在这个充满着罪恶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有力量为主来到成为一盏的明灯。主啊，求你预览我们向你的祈祷，祈祷奉主名求，阿们。